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演播室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的男士，他的名字叫 Henry。 我们先请 Henry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Henry。 其实已经不年轻了，已经今年快32了。那对，我今天来是应雅秋老师之邀来讲一讲，因为我的背景是学戏剧的，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路上以来戏剧对我带来的一些人生上的一些对我人生轨迹的一些影响。
那么你觉得如果没有戏剧的话，你的人生轨迹跟现在会有多么的不同呢？
与其讲人生会有多么的不同，不如说因为
会有多么的单调呢？
可能会更多才多姿一点，
是吧？
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一些别的东西。不过应该这么说了，学戏剧让我整个人生变得光明了起来，早上起床都不会赖床了。没有，这是开玩笑的。应该说戏剧它对于我造成的影响是，我其实原本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自卑的一个小孩，甚至我在体育课的时候，我永远都是大家打球，我是躲在树荫底下跟女生聊天的那个小孩。那因缘际会，我进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学习戏剧表演。那在这一路上，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戏剧表演它就是一个认识自我、开发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路上，我认识了我自己，我也试着去让我自己变得更融入这个社会，更，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说是我得到了一个治愈啊，或什么东西，没有那么严重，而是说在这一路上，我更加认识了自己，也更加的去关心我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也更加的对于我的周遭、我自己更加敏感，有些更深刻的感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对我来讲。
听起来戏剧好像是一个，你刚刚说虽然不能治愈什么，但是有点像一味药一样。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好奇，戏剧为什么能够让你有这样子的改变？比方说，为什么让你能够认识自己、开发自我，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你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OK， 好，首先呢，我本身，但这个绝对不是笑话。我对戏剧，它这个整个戏剧的训练、表演训练，对我来讲，我自己本身最大的开发就是，原本我脚站直的时候，弯下腰来，我手还没有办法超过膝盖，现在我已经可以碰到我的脚趾头了。这个就是，其实戏剧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很mentality 的事情，就是它就是跟你的思想啊什么比较有关。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尤其是要做一个演员，你必须要把你应该要用你的全身上下，从外到内，你得先开发。像我们表演课，大家都可能会想说，大家梦想中的表演课就是，哇，你上去，然后老师给你一个舞台，灯一打下来，你就学着怎么念台词，怎么样把手摆出去，怎么样在台上做最帅的自己。第一堂表演课完全把我这个幻想打碎了。第一堂表演课老师就说，蹲下，然后把你的脚试着拉到你头上，然后把你的腰试着弯下来，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的时候再弯下一点，吐气的时候再弯下一点，老师还会过来压你。然后我们还要学习前滚翻、后滚翻、侧翻，有的比较厉害的同学要学前空翻、后空翻， 我那时候甚至连倒立都会，当然我现在倒立不起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靠从靠墙倒立开始，然后慢慢的离开墙，对我来讲其实这个它就是一个我们整个成长过程的浓缩。
那么如果是要上你的表演课，是不是也都要做这些事情呢？
哦，我的表演课的话，因为我觉得啊，不管是任何的学科，不只是戏剧啊、美术、音乐这种艺术类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要以身作则。所以我认为，既然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倒立，我就不会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会倒立。
那么我们跟越老的老师学越好了，对不对？
但我可能会看，请他们去看 YouTube， 看人家怎么倒立的，然后你们下一堂课倒立给我看。当然我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我来讲，一些身体的主要开发，主要就是说身体的协调吧。你总要在台上，因为戏剧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所有的艺术最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贬低其他艺术的意思，但对我来讲，钢琴你可以一个人自己在家弹得很开心，唱歌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家，甚至把自己声音录起来自己听得很开心，画画你可以自己对着一个美丽的樱桃树就在那边画一个下午，戏剧你不能没有对手，有的时候
有独角戏、啊、
某些状况下可以，但是独角戏当你，但对我来讲，不管你在舞台上如何呈现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有观众，你没有观众的戏并不成为一台戏，我认为观众是你的表演的一部分。然后其实这扯得有点远，其实当你我们在创作角色的时候，我要怎么知道我在32岁的年纪，我要怎么知道一个45岁事业有成的离婚律师他是怎么生活，怎么去揣摩他，我得去访问这样的一个，我不可能现在去考个律师，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要演一个人就去体验他生活，但你没有办法去体验，马上去体在3个月内体验一个律师的生活，你只能透过访问，透过交流沟通，而这些东西这个是跟，所以我老师常说，舞蹈是身体的艺术，音乐是声音的艺术，绘画是色彩的艺术，而戏剧是人的艺术。对我来讲，这个过程当中让我逼迫我得去接触人群，逼迫我得去试着用我自己的方法了解人群，而这层的逼迫让我慢慢敞开我自己的心胸，让我慢慢敞开了我自己的视野，去看我所能见到最多的形形色色的人。
那么当你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你是怎么样去接触他们呢？
假设我今天是真的跟一个人有跟一个45岁事业有成离婚律师有约，那我当然就是直接去他办公室见他。但我刚我说的刚这个形形色色人，其实比较像我今天搭公交车，
在马路上看到的人，
我对面
车上看到的人，
我对面坐了一个戴着棒球帽穿着运动衫的一个韩国学生，而我正坐一个韩国大概20岁左右的年轻人，而我正在前往那个可能 Link Light Rail Station 的最后一站，那我可能会推测他就是一个华盛顿大学的留学生什么。那其实这些东西我当然不可能最后去问他去求证这件事情，但是你要怎么，其实有人就会问你要怎么知道你猜的对不对，但其实对我来讲，你猜的对不对永远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如何透过一次一次你在自己心里跟自己玩的这个小游戏，让你认识你周遭的这个世界，以及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猜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你会这么猜，你凭着我凭着我的知识，我所认知的这个世界为基础去猜这个，那这个慢慢的就有点像是我们锻炼身体，它的医学上原理在于你把肌肉破坏了，肌肉慢慢的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了肌肉，你有了力量，那对我来讲这就永远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这没有对错，他今天是不是个韩国留学生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推测的过程当中，你更加认识了这个世界，以及更加认识你自己。
那么这种方式是从你开始学表演就开始用的吗？
不是。我刚开始学表演的时候，就像我在节目之前其实跟雅秋老师提到，其实 我完全不是科班出身，我完全是从一个台湾省台北市的一个
一个普通的中学，
一个那算是在台北比较我们常讲贵族学校，就是很昂贵私立以升学为主的学校。那我周遭人全部都是，真的是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周遭人大家都是其实有点底子。那对我来讲，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对我来讲，我所认知的戏剧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手上台讲讲话嘛，然后我要演个律师，我就穿上西装，我就是律师了，我就穿上西装，我梳个油头，我就是律师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戏剧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比较深刻的模仿。慢慢的我才知道，当然接触了比较多的老师，那也接触到自己有经验之后，才发现你必须要去接触人群，你必须要敞开你的心胸，才能够尽你所能的接纳最多。对我来讲，对我常常讲这样有点太诗情画意了，但是我觉得每个角色，每个不同角色都是一个生命，他跟我们本身，跟你跟我没有什么不同，他只是活在剧本里，你要如何让他在你的身上活过来。对我来讲，这就是表演。表演一点都不难，表演就是让另一个生命透过你的声音、你的身体、你的眼睛，透过你活过来，这就是表演的一切。
所以换句话说，你刚刚说是模仿，比较深刻的模仿，其实表演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这么说吧，我在近几年来，我做过比较多戏剧教学的部分。那我第一堂课都会问同学一个问题：什么是表演？大家会说很多啊，演唱会、跳舞、芭蕾舞、歌剧魅影，对不对？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说啊，大家说了很多东西，这些。也对也不对，那我反问你们，什么不是表演？其实对我来讲，表演它就是有了广义的演员、表演者，有了广义的观众。
是，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不是表演。
你确定吗？
你认为你还是在表演吗？
我们永远用了一副面具在面对这个世界。但是你要这样
讲，包括面对你自己，是吧？
对，我觉得独处某种程度上是也不是，所以对我来讲，与其我们去定义表演是什么，而我们不如去定义，其实对人，我们只要把我们认为不是表演的东西拿掉，它其实全部东西都是表演，而不是表演的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定义的。所以对我来讲，不用去定义这种东西。其实扯得有点远，刚刚讲到模仿，我另一个问题我就问学生，表演跟模仿有什么不同？那大家都会说表演巴拉巴拉，模仿巴拉巴拉。我只跟他们讲一句话，大家常听到啊，这个黄晓明演一个角色演得好像，这句话有什么盲点？亚秋老师，你觉得
他像什么？
他像什么，对不对？黄晓明演得好像袁世凯。我这个时候觉得我想请问你认识袁世凯吗？对不对？你凭什么说黄晓明演得很像袁世凯？但我这句话是矛盾，但我们常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表演只有好坏，没有像与否。那模仿才有像不像？模仿它是一种从外而内的东西，它是借由像我们去找一个模仿袁世凯演员，我绝对不会找光头。我觉得这不会找一个骨瘦嶙峋的人嘛。袁世凯是有点中年发福，有点小胡，哎，我记得他一撇八字胡，对不对？
胡子可以贴的，没关系。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找个女生，对不对？那好，表演它比较像是由内而外，有角色内心的动机，有角色内心的一些情绪出发，慢慢的。因为我有这个动机，我有这个情绪，我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做出这件事情来。所以我真的忘了我在哪里，但我确定我听过这一句话， acting is reacting， 表演的演戏其实就是一种 不断的对任何事情做出反应，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一定会有个动机，基于这个动机，你针对某件事情，每个人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个分叉点造成了所有角色个性的不同，这是我认为模仿跟表演最大的差异。
所以，模仿不是表演需要的一个基本功。
是，因为我这么说好了，当然，模仿应该说模仿它绝，我这应该说演戏跟模仿，因为模仿是表演的一部分。那对我来讲，演戏跟模仿才是比较算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要较真就是这个 terms 的话，那模仿其实是演戏中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训练，一个建立角色的一个过程。我今天如果要演一个我本人 Henry， 我今天要演一个山东人，我讲话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我得去想办法知道山东人讲话怎么样，我得去想办法模仿这个东西。但最后还是得回归到这得在我这个最后建立的角色身上成立。你不能做的一切都是个台湾人会做的事情，然后你讲着一口山东腔，对不对？这个就是有点矫枉过正的模仿。但是模仿的能力绝对是必须的，尤其是当大家在演一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认识那个人，但我们可能看过一些历史片段，一些或者是甚至可能很多更古早人那时候还没有录像，但是其实我们有可能有他的照片或什么东西，有些人就一上去你感觉那个气场就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明明都站在那边，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有点就是你如何能够把这个人，你想象这个人的外在弄在你身体上，其实这个就是模仿，这个算是一个技巧，在演戏里面它是一个你需要去涉猎的，但是你不能以这个技巧为主拿去演戏，这样你的角色很难从发自内心的打动你。
可不可以说这样子的演出比较平面一点，没那么立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样板剧？
你说的是
大陆
样板？当然，
中国大陆
样板戏，
样板戏，对对对。那雷雨就是雷雨茶馆，大家很常用样板戏的方法去演。那样板戏它就是比较，不能说是肤浅表面，但是对我来讲，样板戏它等于是说，它有一套，为什么它样板？就是说它有一套
程式
方，就是说它大概会告诉你，生气的时候你可能手白是怎
么样，表演的程式，
你的怎么样怎么样，就有一个，对对对对对。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是刚好跟我现在提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可以去查一下，但是这个它是有很大学问，但是这个东西叫方法演技。
方法演技
，method acting。
嗯哼，
那这个东西是源自俄罗斯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说是现代写实表演一切的基础，那也是现在最被接受的一种写实表演的演戏方法。它等于说是综合了以前大家演戏是用体验的，我演个律师，我想对啊，我也不知道你要演个律师你要怎么去体验一个律师，对不对？然后另一种方法就是比较表现的，就是从外在出发，那就比较接近模仿。那斯坦尼的这方法演技等于说是把这个东西融会贯通，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一种方法。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来接着谈这个方法演技。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的情感热线。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听他在节目的第一段说话的时候就觉得他很热情奔放。
我是 Henry， 我还在这里，还是我
好的 Henry。我为什么说你热情奔放，是因为你说起话来好像很有激情的样子。
是吗？
这你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就比较有激情一点？
我只是用笑容掩盖我的悲伤。
你是在表演？
没有，人生就是一场戏嘛。
很多场，很多场戏。
对呀、啊。我们刚刚聊到啥？
聊到你的方法演技。
OK。不是我的方法演技，这个话不能乱讲。不是我的方法演技，我学的方法演技。
你要介绍给听众朋友的方法演技。
对对对对对，对，刚刚我们聊到样板剧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样板剧跟方法演技，对我来讲，就是我刚刚说的，有点像是模仿跟演戏的这个差别。样板剧它主要是希望透过一些比较激烈的、比较有张力的一些肢体动作，带起演员的情绪，像
带起观众的情绪。
最后的目的是带起观众情绪，但是你应该说观众，其实不管什么表演，观众会有同理心，观众会有情绪的前提是演员本身要演得够真实。那方法演技等于是不是样板剧，比较像是例如说用一些比较激烈的外在动作带起演员内部的情绪，目的是让观众也能够感染到这出戏里面。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做表演训练的时候，我也常常让演员做类似的东西。例如说这个地方这个演员怎么样都讲不到那个点，当然我本身的概念是很多剧本会写某演员某角色在这里哭了，我新合作演员，我拿到剧本第一件事我就说，你们把剧本上所有的哭了两个字拿掉。哭了不是一种，哭了只是某一种悲伤或是高兴的反应，它不应该是你处理这场戏的目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这边需要演员，我会想办法让他我称这东西叫做emotion trigger， 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成为一个 trigger， 让你以后要调动你这一场戏这一段台词情绪的时候，它永远会成为你的一个 trigger。 那我可能就会在这边希望演员把这台词的某一个你希望或者我希望当做 trigger 的东西，不断的去念，让这个东西跑到你的身体，跑到你的脑子里，跑到你的情绪里。以后当你只要讲到这里，甚至你的下意识、潜意识，其实我们上了舞台都是用本能在演戏。当你本能的情绪到了，甚至到前面开始铺陈的时候，你的鼻子就会开始酸。但是你在真正演戏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其实就是不断在，我一个比较物理性的比喻，就是不断在捏你的心，不断在捏。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可能像比较像是样板剧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就是不断的去推，把那情绪拉出来。这其实是我在表演训练里面 会进行的项目。那但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可以最自然的、最没有障碍的掉下那滴眼泪。
那这就是属于方法演技。
这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演技其实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去完成一些你现没有办法在演员的现实生活中去体验的事情。这是方法演技的核心，大概是。
那么你觉得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你在教学生的时候，对方法演技这一部分来说，学生会比较容易接受，还是他们宁愿去模仿？
要看学生素质。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年纪，
这话不能乱讲。我这么说吧，的确，我其实不否认方法演技是个相对的比较适合成年人的东西，因为其实事实上，我直接打个比方嘛，话剧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话叫《推销员之死》，
嗯哼，
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
经典的，
大家脑子里的就是话剧
《雷雨》，
但《雷雨》都已经是很有那种很有张力的那种场面了。尤其是美国大概80-70年代那种话剧，其实对话比较多的那种戏啊，跟歌剧魅影比起来，你觉得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个？绝对是歌剧魅影。
歌剧魅影，嗯，
那歌剧魅影很多东西是，它就是不写实的嘛。你一般的人不会讲话，讲一讲开始唱歌啊。
对，所以他的表演的手法比较多一点。
但那个的确是比较讨好观众的。但是其实说实在的，我的表演课我不会教观众。因为唱歌就不是我的强项，我去教这些完全是误人子弟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我承认，这个比较外向的表现的东西，的确是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接触那么深的，只是想要去娱乐一下的观众，他们会比较能接受的。那当然，如果观众或者他们的子女来上表演课，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可能也是比较有趣的。但对我而言，写实表演才是他能够真，也不是说真正，而是说他相对的比较能够达到一个你，他可以有一个了解自我以及去开发自我的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写实表演的训练比跟其他什么声乐、音乐剧、歌舞剧的训练啊、模仿秀的训练啊最不一样，也是他的价值。
那么你从学表演开始就是学习的这个写实的方法演技吗？
其实当然，北艺大它有很多的流派老师，像有专门学默剧的啊，有专门学歌舞剧的啊，有专门，但我肢体不行，肢体协调性不好，然后唱歌又跑调，有点半推半就的跑去学了写实表演。但事实上这个东西让我对我这个对于人生对于我自己至少对我自己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其实说真的，你说我是对这个有兴趣，一开始对这个有兴趣真的不是，都是巧合。但我觉得人生就是 一连串的巧合组合。你要说它巧合也好，你要说它都是安排过的，
这是上帝的安排是吧？
我不常这样说了，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对，当然也有很多时候，这所谓的巧合并不见得那么巧，而真的是有一些安排在后面。比方说你去考这个对，考这个学校，当初总是有人在后边推你了一把。
对，就是，现在是要讲当初考这学校的。
对啊，当初是谁怎么样推你了一把去学了这个表演呢？
其实这是一段也说不上是有趣的故事。那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爱念书的小孩，那个时候刚好家人看到了这个台北艺术大学招生简章，然后我们就去想说试试看嘛，想要试试看，因为它主要是靠数科。那个时候在考数科的时候，其实 其实说真的，我到现在除了考了啥项目我记得之外，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在教室里面在考数科，你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听说叫艺考的那场合，我真的不记得我做了些啥。我只记得有一项是要我跟垃圾袋发展一段肢体关系，这听起来有点，不过这是深夜节目啊，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不过事实上他们的指示就是这样，与垃圾袋发展一段身体关系，但我就想办法在空中踢那个垃圾袋啊，让垃圾袋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啊，在我身体上画来画去啊什么的，我真的不记得我做了啥。
当时太紧张了，
我现在很紧张。
那一会儿你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对，然后另一个就是老师希望我们透过不同指令，用不同的声音表情念出一段指定文章，还有就是模仿动作啊什么的。我当时真的是稀里哗啦，不知道发生啥事。我连才艺表演，当大家都去跳芭蕾舞、打竹板快书或者是说相声的时候，我去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朗诵一段白居易的《琵琶行》？”
非常的古典。
对，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就上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我都有点怀疑当时是不是填错榜单填错。但是当年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完美的借口，我就问我的老师说：“老师，我连站上舞台都不敢，为什么你就选了我？”对我说：“很简单，正因为你站上舞台都不敢，你什么都不会，你才有让我们培养的价值。”
是，我是深深的相信一张白纸比较容易去在上面涂抹。
对对啊、对，其实这也是大家常讲的，就是一张白纸这个理论嘛。那
当然这个白纸到底有多少的潜力的话，就要看这个这个老师的眼光了，
看也看大家抹了些啥东西上去。对，但我觉得都是因缘巧合了，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然后慢慢学习表演，认识自己的过程。然后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段经历是蛮特别一段经历。
那么你学完了表演毕业了以后又进行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进入了什么行业？
其实我毕业以后我现在美国试着找另一份关于跟运动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去当了兵，然后我当完兵之后，我其实进了台湾一家电视台，它现在应该叫 Fox 吧，福斯，它反正以前是它叫做卫视中文台，然后 ESPN， 主要是媒体业的工作。然后过了那，但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陆陆续续接一些剧场演出，然后甚至我在台北市的一所高中带领了他们两年的算是学校的戏剧队，带领他们连续两年代表台北市拿台北市的第一名，然后代表他们带着他们去参加全国戏剧比赛。那这段过其实这段经历算是我的第一次，如果不算我那时候在学校当老师表演课助教的时候，其实这段经历算是我的第一次戏剧教学的经历。但在这段经历当中，我慢慢的渐渐的发现其实戏剧影响我真的非常大，那他让我认识自己。但是在这段经历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原来我现在可以试着把当年我那些老师在我身上造成的这些影响或者这些
烙印，
把这些东西我现在终于有机会站在
去荼毒他人，
去荼毒别人。但荼毒也是一种影响，对不对？你可以影响这个小孩，让他以后永远不再敢碰戏剧，再也不敢碰戏剧。但是
你并没有受到这样的荼毒啊，你还继续的碰戏剧。
对，也有些，我也有些学生非常的，我们这个字就不适合在这边讲了。但这个有些学生就当然就是经过这个荼毒之后，发现了原来他还是如此的热爱戏剧，他就更加的努力去往这个方面去。他现在是，但这是其中一个学生，有很多，当然他现在 其中一个学生，他我很喜欢的学生，他现在在台湾也是一个非常算是慢慢的爬起来的一个，他等于算是讲stand up comedy， 我们讲脱口秀，担任单口相声。他一开始从比较类似酒吧啊这种地方，慢慢的一步一步，现在已经爬到台面上了。他有时候会上一些 YouTuber 啊 YouTube 的一些节目啊，讲他的，讲他自己发明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笑话啊之类的。那我那时候第一次的意识到说，我可以将这一份影响，这一份荼毒带给身边的其他人。
那么他在上完了你的表演课以后，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当然也是属于表演，但是我想这并不是你教他的。
应该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教他脱口秀。其实我是一个，我试过讲几次 stand up comedy， 效果非常差。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
一本正经
的讲笑话的人。我生活中可以讲一些笑话，但是我一站上台，我好像不太适合干这些事情。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他想当一个演员，全方位的演员，所以他也透过一些学生制作的机会啊什么，慢慢的，或者是他甚至愿意在片场里面当场记，当中我其实当年我算是当年半只脚踏离开剧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阵子非常的傲慢，对我来讲，因为其实我在一开始大学的一开始，我参加过几部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大家不知道听过没？还有台湾有一部连续剧叫《玻璃斯大人》，我在这些戏里面有担任过一些就是背景的灵眼的这些角色。那在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演不是主角？那当然我一直以来我在学习过程中，学校一直都有人找我演戏。那当然渐渐的，我没有怪他们，但是真的渐渐的就把我宠坏了。那你毕业之后没有那么多主角给你，对不对？慢慢的，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拉不下身段。我敢跟你说，我现在，你今天要跟我说你要不要去帮人家扛摄影机，帮人家架轨道，我可能也会跟你说，但我这个学生他真的是愿意去架轨道去扛摄影机的人，他对戏剧是真的热爱。
所以你刚刚说了一句全方位的演员，那么如何定义全方位的演员呢？
其实我觉得全方位演员这句话也有点不那么的准确。我这么说好了，今天大家可能会说啊，黄晓明又演电影又演电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演过舞台剧，但是我记得他有唱过歌，对，然后又可以去综艺什么，这是全方位演员。但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明星。什么叫演员？黄渤是一个全方位的非常厉害的演员，他什么都愿意干，他为了演戏什么都愿意干。那他会唱歌是另一回事，那跟全方位演员无关。那胡军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做非常敬佩的演员。那如果你要我讲我这辈子到现在最敬佩的演员，他是一个美国演员，他叫西恩潘。西恩潘我不讲别的，你就讲西恩潘最经典的，我认为最经典三个表演，一个叫做他不笨他是我爸爸，他在里面演一个智商有问题的父亲。另一个叫做神秘河流，他在里面演一个黑帮老大。另一个再一个就叫 Harry Milk， 他在里面演美国史上第一个同性的参议员。那这些表演是我觉得非常的，这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我如何定义全方位演员的一个表演。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Henry， 他呢是学戏剧表演的，那么在离开学校以后也曾经演过一些的舞台剧等等。那么刚才呢在节目的第二段他提到了全方位演员，事实上是因为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定义，那么他就举出了他非常可以说是推崇的一位演员。但是我记得既然你提到电影演员，我就对一个女性的电影演员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她可能也是被推崇为全方位的演员。对，你觉得她的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位全方位的演员？
她是很好的演员，但我永远记得我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梅丽史翠普是他见过不能，他其实不太赞成我们去学梅丽史翠普那一派。梅丽史翠普那一派他比较像是当然他是非他的戏也非常动人，他不管演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的女魔头，还是一些我记得他演过那个柴契尔夫人，
对不对，对，
还拿了奖，印象中我忘记有没有拿奖，但他的表演其实是比较由这个角色形象外在出发，但是他怎么说，他很有技巧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奥斯卡影后。其他人用他这表演可能会别人觉得好，我们常说很油很油条。
我记得他好像能够模仿很多不同的口音
啊，对，这个就是其实我说他是个美国人，就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他怎么演柴契尔夫人，那是个英国人，他就得用到模仿的技巧，以及这个人说话的神韵啊什么，这都得看很多很多的影片，可能跟他的家人访谈、后代访谈之后，你才得出这个结论。他是很好、很有技巧，能够由外在把内心那份情感挖出来的。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其实跟我们老师他所喜欢的、他所教的东西，他其实比较不一样的。
对他来说，对你老师来说就是本末倒置了嘛。
对，但是因为梅丽史翠普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是错的。就表演其实没有对错，其实表演很结果论，你演得好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是这样，
对，这个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非以成败论英雄不可。
对，你没别的，你观众永远不会看到你这个 cut 拍了多少个 take， 观众只会知道你
看最后这个。
所以我常说舞台剧对，我不知道老师原本有没有打算问我这个，但是
我有点想问、
这个、
对，因为有些电影演员跟舞台剧的演员是截然不同的。
对，好，应该这样讲了，其实有很多好莱坞演员，像是 Hugh Jackman 啊，像是一些什么，
对，当电影演员去挑战舞台的时候，他又是另外一种。
对，其实但 Hugh Jackman 就金刚狼，大家比较知道，他其实是相反，他是从百老汇出来，他练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才进去电影界。那这其实扯远了。那电影跟剧场最大的差别在于，剧场为什么难？剧场难在你不能决定，除了他不能 NG 之外，难在你不能决定观众要看哪里，你得是个无死角的演员，
也是全方位。
对， physical 的全方位。那电影其实讲白了一句话， 导演决定观众该看哪里。导演镜头放在这里，你就不可能看到别的地方，对不对？你观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在客厅的板凳上，你看到都是同一个东西。舞台剧可不是啊，你坐第一排的观众跟坐最后一排的观众，坐左边的观众跟坐右边包厢的观众，你看到的就是不同的戏，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这样讲有点悬，它是一出戏没错，但是
对，不是悬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在一个剧场里面，你在不同的角度，你看到演员就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面相。
所以我常排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大家常会讲说，我们这边要排一个吻戏，来，我们现在想怎么借位。观众，我就跟他们，剧场没有借位，剧场没有借位。你借了左边、右边，你就穿帮了；你借了前面、后面，你就穿帮了。所以，在剧场里面，如果你不想跟对方接吻，怎么办？
就不要接吻，
把这个东西想办法拿掉，不要去想借位。这个是剧场跟电影最大的差别。电影由导演决定观众看哪里，剧场由观众决定他想看哪里。
那么我又要问了，做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做电影的导演，那就变成你的生杀大权不一样了。
对，电影，但我没做过电影导演。那电影导演我想象中应该比较像是应该这么讲，舞台剧的导演通常是被杀的那一个。大家有什么问题，舞台监督啊，什么舞台设计、灯光啊，演员、表演指导有问题都来问导演。那电影感觉规格就不同，感觉导演感觉就是资方的人。舞台剧的导演有的可能还得自己贴些钱，但这是开玩笑。你如果真的到了商业剧场，但不可能让你自己贴钱。那电影我真的没做过，那但舞台剧对我来讲，我经常跟我演员讲，我今天给你们任何指令，我都希望你们不要全盘接受，我都希望你们先去怀疑他，先去质疑他，先去有问题一定要跟我讲。因为对我来讲，导演跟演员他们必须得站在平等的地方，他们才有，导演只是没上台，导演也有自己的理念，演员也可以有自己的理念，导演永远不应该凌驾在这个剧组之上，凌驾在这个剧组之上的应该是资方。没有，这开玩笑，这开玩笑。
那么当你面对的演员是小朋友的时候，你又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呢？
哦，面对演员是小朋友，其实这个也是我目前在慢慢学习的地方。因为当我之前教过高中小朋友，但是其实高中也不能算是小朋友，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遇到一个蛮大问题，就是常常我比较急性子的人，常常有时候可能讲话会比较大声一点什么东西，但是那小朋友可能就有点吓到，但是我都没有恶意，我都没有恶意。那只是说，那其实小朋友，主要就是我觉得要让他们找到其中的乐趣所在。其实不管是演戏啊，学习啊，甚至是运动什么东西，你要让他找到。像是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因为我的手很大，我国中其实就被抓进篮球校队里面，但是那个时候，整天我就跟着校队跑山，跑山我可能好几天没碰到一次篮球。就来讲，我不是来参加田径队的，我为啥整天在跑山呢？我那时候毅然退队了。但我是后来我慢慢借由跟同学之间的打球，慢慢增进我自己球技，我找到了乐趣，我才慢慢的，我现在最喜欢打的运动是篮球，我很喜欢打篮球。打得好不好另一回事，
那如果打得不好就是因为你跑山没跑够。
对，有可能跳不高。但是对，我觉得所有东西就要找到兴趣，所以现在其实我也在想如何可以让这些小孩子在不妥协我最高原则的，就是这个方法表演、方法演技的这个演戏的训练之外，如何能够让他们找到最有趣的地方，这个如何能够在学习表演的当中认识自己，其实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课题，主要还是在这当中发现乐趣，他们才能够持之以恒的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慢慢的他们才有机会去认识自己，认识这个自己存在的世界。
对，你自己是在大学的年纪才开始学表演的。
对，
那么你在教高中学生或者是年纪更小的学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他们的理解或者是吸收能力？
应该这么说吧，我相信我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嘛，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能不能吸收，而是我比较在乎的是他们愿不愿意去吸收。而所以这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当他找到了这个乐趣所在，他知道他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他今天知道他今天站上舞台并不是因为他妈妈交了几百块钱学费让他在这里做个汇报演出，他因为自己想站上舞台，他想在舞台上找到自信，找到自我的价值，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兴趣的事情而站上舞台。
那么你刚刚从节目一开始就提到学习表演戏剧这方面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或者是说你的人生之路就跟你原来的会不一样了。当然你也开玩笑说如果不学表演的话你也许人生更精彩，但是呢我更想知道的是你说的真话，所以你如果以比较一本正经的态度来说的话，你觉得除了你刚刚已经提到的就是对你开发自我这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是学习表演学习戏剧给你的人生带来的不同？
我觉得其实
比方说你会变成一个比较外向比较可爱比较开朗的人，别人比较喜欢你。
但我觉得这其实还是回到最一开始，他让我整个人变了。那我觉得
那你变的是比以前对你来说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
我变得更有自信，我变得更有自信，像是我以前可能根本连看着一个人讲话三秒五秒我都没办法。
那这个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自信是从我每一次走上舞台之，从后台走到舞台，把幕拉开走到舞台之前这段路上，我不断不断不断，每次每次每次对我自己的怀疑，这层每一次的怀疑，甚至到现在，你今天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演出，我在后台上台前的那一秒，我仍然在畏惧。我每一次的演出之前，我都会干呕。但是那个东西，它让我慢慢的去面对我对于自己的怀疑，去面对我在走上舞台之前的一切的生活的不顺遂，一切的不堪，而把幕拉开，当我走上舞台，灯光照在我身上的那一瞬间，我实实在在的，不仅我自己，我让另一个角色，另一个生命在我的身上活了过来。这个过程是我的不断的对于自我的一个算是自我的理解，自我的审问的一个过程。那透过这个过程，我慢慢的对于走下舞台之后我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以及更加的有信心面对人生，面对生命所给我带来的一切。
你刚刚说的在舞台上就是另外一个生命透过你出现在舞台上，那么你觉得这个另外的这个生命是有多少你的部分在舞台上？你能全然的去诠释另外一个生命，还是用你 Henry 本身的方式去诠释这个另外一个生命？
我觉得其实这个比例其实是 case by case 的，它是很看你接到什么剧本什么东西的。但是对我来讲，你一定要能够敞开。对我来讲，其实我常跟演员讲，建立角色过程其实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你跟角色一开始站在这条路的两端，你们这个过程就是你们慢慢走向彼此的过程。你们其实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跟这个角色人生当中只会有一瞬间交汇。那这一瞬间交汇可能在台下，可能在台上，可能在演完戏之后，但就只有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可能只有维持一秒，可能是两天，可能是一周，可能是一个月，端看你愿意接收这个角色多少，以及端看你愿意给出多少你的自我给他。其实我有过一个非常，那你们错过了之后其实也不会再回头，这是我的对于表演建立角色的观点。那其实我有一个我演过一出戏，其实 这样讲很玄，但是其实我从小是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其实那演完那出戏之后，我们在庆功宴上，我那个时候一个人吃饱了，我在外面吹风。我其实有个习惯，就是我演完戏我会跟一个角色道别。庆功宴的时候我会跟这角色讲讲话啊什么的，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这是我的一个 routine。 那其实在这个讲话过程当中，我真的看到了这个角色从我面前走过来，跟我说了一声再见，他就离开了。我真的看到这东西，那我其他时候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角色是真正有过的一个人吗？还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其实这是我的毕业制作，然后它是改编自呢Hilary Swank 演的一部奥斯卡电影叫《男孩别哭》。那它里面是一个男性的角色，这个我印象中这个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角色。他对，然后这个角色我下了一些功夫，然后也可能是就是巧合嘛。那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巧的事情，那我就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是我很深刻的一次关于跟角色对话的一个经验，也可能是我的幻觉，反正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当然严格上就是我在台上化过妆的，贴过胡子，染过头发的一样，但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深刻的一经验。
好的，今天谢谢 Henry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么我想在节目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想跟听众朋友说？比方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中心要开表演课程，你是不是愿意来当我们表演课程的老师，教教小朋友呢？我刚刚曾经问到你对小朋友的教小朋友表演的这种态度。
对，那当然。其实现在我已经在跟西雅图中文电台谈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之后对确切日期还要看中文电台这边怎么样去商量。那基本上我很乐意为中文电台提供我的所学，那希望大家踊跃的来报名。
那么 Henry 老师呢会教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的表演班，
教小朋友表演。对，
那么在小朋友的表演班上，当然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让小朋友都热爱表演才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
那当然，主要是找到兴趣。
好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再多说了，就请 Henry 跟大家道别吧，看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方式。
没有，大家晚安，在开车的小心开车，拜拜。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Henry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大家
谢谢
晚安。